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政府推动全社会反间谍斗争，现将矛头指向气象数据。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星期二10月31号称，发现几百个非法涉外气象探测站实时向境外传输气象数据，其中包括接受外国政府资助及设立在军事单位周边的探测项目，已经依法进行查处。中国国家安全部31号透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此信息，称国安机关调查中国全国境外气象设备代理商十余家，检查涉外气象站点3000余个，发现发布在20多个省份的几百个非法涉外气象探测站点。国安部称，这些气象探测站点有些探测计划受到境外政府直接资助，部分观测点设立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等敏感场所的周边，进行海拔核准和 GPS 定位，有些布设在主要的粮食产区，分析农作物生长和粮食的产量。中国军方星期一10月30号罕见警告指，一艘菲律宾护卫舰非法闯入黄岩岛，国际称为南中国海斯卡帕勒浅滩邻近的海域，解放军进行拦阻，并正告菲律宾方面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菲律宾军方星期二10月31号否认有关军舰被中国军方拦截的讲法。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田军里空军大教30号表示，菲律宾39号护卫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黄岩岛邻近海域。田军里表示，菲律宾行为严重侵犯中方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极容易引发误解误判。中国解放军称，他们的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追踪监视、喊话警告、拦阻管制菲律宾护卫舰，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切实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田军里说，路透社报道这份声明是中国军方向菲律宾方面发出的罕见警告，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中国军方主要向美军发出警告。中国星期一10月30号向两位二战美国老兵表达敬意，华盛顿与北京回首昔日的合作，为改善当今的紧张关系而寻求灵感。接近100岁高龄的梅尔·麦克马伦和星期一迎来103岁生日的哈里·莫耶，是为数不多的仍然健在的飞虎队成员。中国主要官媒的晚间新闻节目播报了马克·马伦和莫耶的访问。在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份可能举行峰会之前，两国之间正在展开一些小规模但不断扩展的交流活动。华盛顿与北京正在试图改善由于贸易、技术、人权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分歧而严重恶化的双边关系。1941年，美国军官陈立德组建了一支由美国义工所组成的空军队伍，在中国帮助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抗击日本军队，不断立下战功，既首绘有鲨鱼齿的 P-401 战斗机成为飞虎队的象征。1942年，这支志愿航空队被解散，被编入美国陆军航空兵，继续在陈立德的领导之下在中国战区对日本作战。这支正规部队亦都被通称为飞虎队。马克马伦回忆了中国农民怎样拯救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生命，他们冒着被日军惩罚的风险，白天将美国飞行员收埋起来，晚间逐个村去转移他们。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all understand. People are the same. Their governments may be different, but the people actually always have one desire, and that is to live
马克马伦话：我认为呢个系我哋都应当明白嘅事情。佢喺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举行嘅一次仪式上话：人民都系一样噶，佢哋嘅政府或许唔同，但系人民其实总系有一个愿望，呢个就系按照佢哋嘅祖先嘅习俗，和平地生活，养育家庭。即将卸任嘅荷兰首相吕特星期一10月30日话：荷兰向乌克兰捐赠嘅首批美国制造嘅 F-16 战机将喺2个礼拜内抵达罗马尼亚的训练中心。吕特在前身为推特的资讯平台 X 上公布的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视像会议期间说：我预计爱国者飞弹将会很快送达，以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去援助乌克兰。同样的进度也适用于 F-16。 他说首批将会在今后2个礼拜内运抵罗马尼亚的培训中心，这样我们将会在那一日为进一步培训做好准备。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10月30日签署了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全面行政命令，涵盖国家安全、消费者私隐、公民权利和商业竞争等各种主题。拜登行政当局称赞该命令是在美国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该命令指示美国联邦政府各个部门和机构制定政策，旨在为这个正在开发更新更强大系统的行业安装护栏。很多人担心该行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有效的监管。美国防务官员说，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近日至少遭到24次无人机或火箭攻击，包括星期一的至少3次攻击。防务官员说，美军星期五临近朝后早天光时对叙利亚东部伊朗革命卫队及附属组织使用的两处设施发动攻击之后，至少遭到5次攻击，但未有造成伤亡或损失。一名因为安全敏感而要求匿名的防务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星期一遭到多枚火箭最新的攻击，其他多枚火箭攻击目标是陆川和叙利亚的幼法拉底任务支持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4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赤字率将会破3%红线，是否为扩大举债埋下伏笔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报道台湾高等教育展在香港复办，怀疑受到审查删除中华民国等等的字眼，有评论指这个会影响到台港关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剑桥大学收取华为几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去研究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科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剑桥大学和中国公司的关系再度受到审视。一份研究报告指，华为和大学合作的研究有涉及军民两用的科技。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就说，越来越强烈的证据显示，中国共产党有系统地渗透英国学术界，企图取得重要的研究和科技。所以剑桥大学需要回应这些重要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据一个英国研究机构指出，剑桥大学 自2016年起从中国科技公司华为或者它的子公司收取大约2800万英镑资金，至合约3400万美元，用作研究人工智能、物联网、网络安全和科技等等。在剑桥大学进行的人工智能研究包括无人驾驶、群体机器人学以及图像、人念、声音辨识等等。剑桥大学就说去年3月决定不会再和华为有新的合作，但是会容许已经开始的项目继续进行直到完成为止。这一间大学又说在研究开始的时候，英国政府仍然欢迎华为参与当地的 5G 通讯网络基建。英中透视引用当地的资讯自由法取得一系列资料，发现剑桥大学在2018年3月才对华为的资金作尽职审查，当时华为已经向剑桥大学提供超过400万英镑，并产生了数十个专利。当时审查委员会的文件未有显示在中国法律之下私人公司需要设立中共党委并且支持中国的情报工作。其后即使委员会理解到这些问题，但是未有承认华为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英国在2020年禁止华为参与当地的 5G 通讯网络基建之后，剑桥大学仍然有接受华为数以百万英镑计的资金。英中透视说剑桥大学在2020年2月回应一名记者的查询的时候，指华为提供资金的研究并不涉及军民两用的科技。然而英中透视发现有些资金是用在有潜在军民两用性质的科技研究上面，包括网络科技、网络安全以及机械视觉。在这一份报告发表之前，剑桥大学就说即使有些研究有军民两用的潜质，这个不代表研究涉及受限制的科技或者出口物品。这一份报告说有一名受华为资助的网络科技学者曾经和华为以及和中国军方有联系的科学家共同发表论文，其他受华为资助的学者也都有进行和西方国家国防部有关的项目。在2019年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的报告警告说几乎可以确定华为为中国的情报机构办事。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凯恩斯说越来越强烈的证据显示中国共产党有系统地渗透学术界，取得关键的研究和科技，剑桥大学需要回应这些重要的问题。剑桥大学就回应指大学依赖国际合作去改善全球人民的生活，来自中国的拨款和捐助都有受到严格审查，并有一套专门制定的国际活动风险管理原则，其中包括必要的时候根据英国政府出口管制进行评估，以及和英国政府的研究合作建议团队密切合作。这间大学说每年的研究支出入面来自中国的不到1%。一个华为的发言人对泰晤士报说华为和全球的大学公开及透明地合作去发展有利消费者的技术。他说任何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显示对学术研究中合作带来的正面作用的误解。这个发言人又说众所周知英国限制华为在当地的业务是因为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关系，而非因为国家安全考虑。而华为是由员工拥有的私人公司，政府或者任何外界人士都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不会干预运作或者作出决定。英国将会在这个星期举行全球人工智能安全高峰会，并且已经邀请中国派员出席。前英国首相卓维斯公开要求现任首相辛伟成撤回决定。此外，英中透视在9月发表报告，剑桥大学在过去10年都曾经同一间制作航天器材 导弹和无人机的中国国企合作。大学表示已经决定取消合作项目，并会退还未有使用的120万英镑拨款。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因为新冠疫情停办了四年的台湾高等教育展上个礼拜在香港复办，亦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次大型的同类展览。据多间香港传媒报道，主办单位以及参展的40间台湾公私立大学的展板以及宣传单张全部遮盖了中华民国、台湾教育部、侨生以及海外等等的字眼。主办单位台湾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就被遮盖成为海联会。有评论形容这一次的展览复办的条件是相当屈辱，相关的审查亦会影响到学术自由，不利于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甚至可能会令到台湾人对一国两制更加讨厌甚至抗拒。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过去三年，香港台湾高等教育展因为新冠疫情改为网上展览。事隔四年之后，实体展览上个星期五、星期六，即是10月27、28号，一连两日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复办，也都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之后，首次大型的同类展览。展览举行之前，有台湾传媒报道，原本大约有50所台湾公私立大学参加教育展，但是因为香港主办单位要求台湾公立大学不能够以国立的头衔参展，加上台湾当局考量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的情势，为了保障参展人员的安全，台湾教育部建议国立大学不宜参展，最终有11间公立大学退出展览，只剩下台北市立大学因为校名没有国立的字眼继续参展。上个星期五展览开始之后，主办单位和参展的40间台湾公私立大学的展板和宣传单张用黑笔遮盖了中华民国、台湾教育部、侨生、民国、蔡英文总统和海外等字眼，成为敏感词被禁，甚至主办单位台湾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的招牌也都被白纸遮盖成海联会。记者上个星期六下午展览进入尾声阶段到场采访，发现参观展览的香港学生不算太多，会场里面不少摊位都是工作人员比参观者多。30几岁的澳门居民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10年前在台湾完成学士课程，回到澳门工作，最近有意再到台湾修读硕士或者其他学士学位的课程，因此到场参观。陈先生表示，因为某些因素，这一次展览提供的资讯不足，完全找不到台湾各间国立大学的资讯，他坦言并不好过。
咁當然唔係好過嘅，你學校名係咁就，喂，即係呢個名就呢個名嘅，其實唔需要特登去遮掩咯，係啊，唔係呢啲咩因素嘅，唔係因為呢啲近期因素嘅話咧，就呢個名就呢個名咯，因為我就係呢個名啊嘛。
陈先生表示，台湾各间大专院校在澳门办的教育讲座主要是针对应届高中毕业生，他坦言已经10年没有在澳门参观过同类的展览或者讲座，他相信澳门方面都会自我审查。
10年前当然是开放一点啦，现在就算直情澳门方面是不会说已经自我审查过了，你感觉这么理解啦，自我审查过。
直情連台灣嘅呢一類展覽都冇咁樣
啊？係有呢啲資訊，有呢啲講座，但係唔會再去好特登話講明，即係唔會有咩國立呢啲字出現咯。
记者问及台湾高等教育的学历不受港澳官方直接承认，为什么不考虑到中国大陆进修？陈先生表示，他十年前到台湾升学的时候，其实同时都有报考中国大陆的大学，他最后都是选择到台湾升学，因为喜欢当地的文化底蕴。
咁大陆我都有中过嘅，不过就最后拣台湾。始终大陆有阵时你即系你澳门其实同大陆嘅交流都好密切噶嘛，即系成日都上去，或者甚至乎长住都有嘅，有嘅。但系你发觉系即系嗰边嘅风气习惯，你始终都系有啲唔习惯。就算系广东都好，都唔系好习惯嘅。唔讲政治环境先，系啦。即系你系发觉系即系就算啲新建筑啊、新地方都咧，其实一模一样，就冇咩呢个文化底蕴喺度。你台湾系啲嘢可能系旧旧地啊。你知道人的文化在那裡，文化是一個城市重要的元素的，不是只有硬體建築，即是我是讀書我是會想當地文化的東西。
陳先生又表示，香港澳門作為中國一國兩制之下的特區，如果自我審查的情況繼續是這麼嚴重的話，遲早會失去作為台海兩岸溝通橋梁的角色。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形容这次香港台湾高等教育展在国安法之下的复办条件相当屈辱，他认为是极不利两岸以至台港之间的交流互动。他举例中国大陆的中山大学和南京中山陵都仍然有中华民国的字眼，为什么香港一个教育展反而不可以存在？
如果你從習近平所講的歷史虛無主義角度去看，咁中華民國真係存在過噶嘛？咁而現在亦都係用翻一啲舊稱嘅時候，咁請問有咩問題發生呢？你就算喺內地嘅中山大學嘅畢業證書或者中山陵，都仍然係有呢個中華民國嘅字眼，咁點解喺香港反而係唔可以存在嘅呢？係要全部刪走曬佢呢？呢、這個令到人哋咧係相當之即係匪夷所思。
谭美德又表示，主办单位台湾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被遮盖成海联会，而中国大陆的中华海外联谊会的简称亦都是海联会，而中国大陆的海联会是一个非盈利社团的全国性组织，他认为两者容易混淆，这样的安排令人啼笑皆非。
他是政协一个后备军来的，不一定是所有海外聯誼會的成員都是會成為到政協，但是起碼成為到政協大部分都是海外聯誼會的成員的。所以他連個名字都要改到跟內地一樣的時候，其實呢、那個、第一、那個、即比你去展覽那種所謂恩賜的味道很濃厚，第二樣嘢就是個名字上面根本上是直頭強加埋你，你要跟他一模一樣你才可以生存得到，否則的話他亦都可以隨時用各大的理由在國安法底下是令到你拉人封艇冚旗都得嘅。咁而呢啲學校基本上嚟咗啦，佢嚟咗嘅時候佢亦都已經準備咗，佢可以話唔得咩？咁結果就出現咗一種好啼笑皆非嘅情況。譬如如果你外邊嘅人完全唔睇、唔了解嘅情況，可能就係識內地嘅話，你見到海聯會，你真係以為大陸搞展覽喎，你唔係以為台灣搞展覽喎。咁呢樣嘢我相信咧，即係響即係台灣人。或者台灣新方望眼中睇落咧，係相當相當之屈辱，同埋即係好難接受嘅事嚟。
谭美德表示，近年港澳学生到台湾升学的人数不算太多，他认为北京都未必会针对一个台湾高等教育展设下这么严厉的字眼审查，他担心可能是香港当局过分解读，相关的审查亦都会影响学术自由，不利于香港发展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
在最新的 QS 排名的时候，浸会大学的排名仲低过中山大学，原因就是我哋好多海外學者都走位曬，甚至乎唔嚟嘅。即係你見到之前城大嘅小林哲郎啊，更加離譜就何曉晴，竟然係突然之間就被即時解僱啦，中文大學。咁你見到其實我哋已經係冇乜人去，即係願意嚟香港嘅情況之下，你仲收到咁緊，咁而且一啲咁正常又話鼓勵嘅民間交往你都唔俾嘅話，咁我就好難理解到香港特區政府做緊啲咩嘢啦。第二樣嘢，你又話鼓勵兩地嘅青年大家要多啲來往嘅咩？咁但係讀書又可唔可以促成呢樣嘢？咁喺今次咧，即係呢個咁受威脅嘅展覽底下咧，我完全睇唔到香港係發揮到呢個作用，或者所謂配合中央意思係可以促成到兩岸人心回歸嘅作用喺度。
据台湾陆委会上个星期四，即是10月26日公布的今年第三次例行民调显示，85.3%的受访者不认同北京所提的一国两制，89.6%的台湾民众支持政府持续做好自我防卫，捍卫台湾主权和台湾民主，维护台海和平现状。谭美德忧虑香港国安法下的自我审查和限制可能令到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更加讨厌甚至抗拒，不利于台港以至两岸关系的发展。
你响我俾佢嚟展览嘅时候，其实你做咗都好多侮辱性框架，嗰啲系嘅即系嗰啲咁嘅设限，令到佢哋系嚟嘅时候都要讲足啲系卑躬屈膝咁嚟展览。咁你话一般台湾民众看在眼里会有啲咩感受呢？一就系已经讨厌你一国两制，二就更加讨厌你嘅首定同主席，因为非常之唔光明磊落。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澳两地主权移交20多年的情况，作为一国两制示范单位的范式，去吸引台湾考虑一国两制方针，谈两岸统一的方向，他认为这个老调已经不能够重弹，尤其是台湾的学者和新生代看到香港的情况，会感到忐忑和忧虑，不利台港两地的学术等民间层面的交流。
咁台湾学者担忧不来香港，或者觉得我来香港只能够做一些受欢迎的动作，唱好啊，讲统一啊，讲一国两制如何做得好啊，台湾应该积极考虑啊，这些他咪应该冇问题啦，无限量进入，亦都比较大的平台大家去讲啦。但如果他是中立的，移中留情的，甚至乎是保持一个批判的态度的，希望有交流的，讲真话的，咁我相信他们要面对的风险，就算入不入到境这个环节，他都可能拿捏不到了。
陈家洛忧虑这一次台湾高等教育展出现的自我审查，反映香港的开放程度越来越收窄，加速变成一个大湾区的普通城市。
慢慢累积下来的时候，我们那个的水平、修养、作风、做事方法、开放程度，咪受到很大压力，要向某一个方向走。而那个方向呢，就是跟我们口头上所想象的香港怎样可以积极活泼、多元有为的一个文化大都市、国际大都市，变成一个大湾区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任务是要跟大政策接轨，文化上、管理上、日日所发生的事上面呢，都要去担惊受怕，左望右望，前瞻顾后，这样就可以安身立命啦。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宣布将会喺今年第四季增发10,000亿元人民币嘅国债，并且估计财政赤字将会突破传统嘅3%红线。分析人士认为，呢个代表住中国准备要彻底地一次性解决地方债务嘅问题。10,000亿嘅数字睇嚟好似好大，咁实际上占地方政府转移收入比例咧就好细，能够挽回嘅效果咧可能有限。而赤字率的提升很可能是为扩大举债而埋下伏笔，预期中国未来或者会有下一个新的更大的举债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10月24日报道，中央财政将在今年第四季增发国债10,000亿元人民币，分两年转移支付安排给地方，今年使用5,000亿元，结转明年使用5,000亿元。这项超出市场预期的决策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一步。据中国财政部的介绍，增加发行的国债将会作为特别国债管理，重点用于灾后恢复重建、重点防洪治理工程、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等八大方面。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宗明25日话，呢次增发嘅10,000亿国债全部列为中央财政赤字，还本付息由中央去承担，唔会增加地方偿还负担。 全國的財政赤字將會由 3.88 萬億元人民幣增加到 4.88 萬億，赤字率估計從 3% 提高到 3.8% 左右。市場認為1萬億的國債是中國經濟下行的一場及時雨，因為地方政府拿到中央的撥款，可以追加投資基礎設施，拉動相關行業的增長與就業，帶動國內需求並刺激消費，有助活絡經濟。尤其是這1萬億國債等於是中央在無息的條件之下發錢給地方政府使用，對地方政府而言風險幾乎是近於零，無疑是一項好的消息。美國東北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邱萬君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於發行特別國債其實內心十分之抗拒的，因為會增加中央財政負擔。在進入了21世紀之後，中國有兩次規模比較大的發債，一個就是2007年為了因應全球金融風暴發行了 1.55 萬億元國債，另外一次就是2020年因為新冠疫情而發行1萬億元特別國債。他說這次是因為中國經濟下行的風險特別高，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都有熄火的現象，使到中央不得不採取一些挽救經濟措施。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中國整個經濟力度減緩之後，過去靠融資平台去支援基礎設施的投資收益變得急劇下降，以致負債累累，地方巨大的財政壓力已經大到足以影響到中國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邱萬君是這樣講的，
這次發債其實是在各方面期待了很久，那然後最後中國政府才同意說要採用這種發債的方式來支援。
他說這次發債其實是在各方期待已久，然後最後中國政府才同意說要採用這種發債方式來到支援地方政府財政上的困難。不過他表示，從數字上來看，中國在2022年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21萬億元人民幣，所以1萬億事實上不到中國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 1%。 因此這個雖然對中國經濟是一項好消息，但影響可能很有限。其次，1萬億的金額對中國地方政府的總收入來說並不是很多。根據世界級的金融分析機構標準普爾全球評級的副總監尹宇表示，1萬億大約佔中國地方政府轉移收入的 5% 或者總收入的 2% 左右。邱萬君表示，況且1萬億還要分兩年慢慢去撥入，亦都並非所有的錢都是拿去給地方政府還債，還有一些是要幫忙應對自然災害等，所以這1萬億看起來金額很大，但實際上並不大，只能夠說在短暫時間內有推動中國經濟增長，讓中國經濟回穩，恢復國內外對中國經濟信心的效果。從長期而言，則要看中國將錢用在什麼地方。他繼續說，
但是依據過去中國他在用錢的一個效率的來講，好像這個市場是可以樂觀的空間是比較小一點。
他說，但是依據過去中國他在用錢的一個效率來說，好像事實上這個可以樂觀的空間是比較小一點的。邱萬君說，這個是因為無論是中國的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長期以來在資金使用效率以及決策透明度方面一直為人詬病，這個亦都造成了中國有很多基礎建設以至於連帶相關的不動產建設最後都形成所謂的爛尾樓情況。所以如果這一萬億的國債跟過去使用的方法一樣，好大起功而沒有經過審慎的投資評估，這樣對中國經濟長期來說可能只有百害而無一利。中國人民大學在今年元月之間發表的地方財政發展報告指出，由於疫情衝擊，中國去年各省債務增速遠超過收入，還債負擔加重。中國月開證券今年2月份的研究報告顯示， 截至到2022年底，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為35.1萬億元，其中一般債務14.4萬億元，專項債務20.7萬億元。此外，自2017年以嚟，地方政府債務餘額以年均16.3%嘅速度快速增長，遠遠高過同期嘅經濟增速，導致負債率攀升，債務風險不斷累積。並且話地方政府衍性債務呈現總量大、增速快、負息激增、期限拉長嘅四大特徵。中國信評機構中誠信國際評級公司喺7月底公布嘅中國地方政府債券藍皮書2023亦都表示，截至到2022年底，中國地方債餘額突破咗35萬億元，預計今年底可能逼近40萬億元嘅歷史新高。藍皮書指出，地方債正面臨住還款高峰，2023年到2025年嘅年均還款量將會高達3萬億元左右。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劉萬俊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希望借由中央發債去支援地方財政危機，並持續喺地方保持推動經濟能量，但分兩年使用嘅1萬億國債，對於即將面臨還款高峰嘅地方負債只係九牛一毛，並唔算多。何況地方政府自己亦都會發地方債，比例大概佔咗地方預算嘅40%左右。除咗上海、北京、廣東等主要省市之外，大部分比較窮困嘅省市發債佔比更加高，所以中國嘅地方負債負擔其實好沉重。佢表示，1萬億國債嘅規模對中國嚟講其實並唔算大噶，亦都可以睇得出中國發債其實算係相對謹慎。否則，如果以地方債務嘅需求或者係去做通融嘅考慮，其實國債規模可以再更大一啲。佢並表示，喺當前財政收入有限、土地財政嘅空間受限情況之下，中國財政部有追加赤字規模，好可能係要將地方隱性債務顯性化，為中央同埋地方擴大舉債預留伏筆。劉萬俊係咁樣講噶。
預期來講，這應該這1兆元可能只是剛開始，說不定後面還有更多的，陸陸續續在發。
佢話預期嚟講，呢個應該係1兆元，即係1萬億元，可能只係剛開始，講唔定後面仲有更多嘅陸陸續續喺度發嘅。財政赤字代表政府嘅支出超過收入，財政赤字額同國民生產總值嘅比率就係赤字率。過去幾十年嚟，中共一直將3%作為赤字率嘅警戒線。而家中共當局將赤字率從3%提升到3.8%，相當於自己踩破紅線，顯示中國正面臨嚴峻嘅財政危機。有分析認為，中國正喺正常嘅年份突破咗守住幾十年嘅3%紅線，如果未來變成慣例，將會標誌住中國嘅財政從量入為出嘅古典財政思路轉變為債務擴張驅動性嘅現代財政思路，代表中國有意效法美國採取擴張性嘅財政政策。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新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赤字率維持喺3%以下係保守型嘅財政政策，中共屬於呢一種思維，堅決維持財政收支平衡，唔俾財政赤字擴大。美國則係奉行現代貨幣理論，主張能夠發行主權貨幣嘅政府可以無限發債，唔使擔心還唔出嚟，並主張財政赤字係迷思。所以美國呢兩年發行咗好多國債，政府支出不斷擴大，財政赤字不斷攀高，但支出亦都會刺激經濟。因此美國雖然有衰退之說，但今年第三季美國嘅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數據卻非常漂亮。羅慶新表示，但中國唔係美國，美國有美元霸權，中國如果發行太多嘅國債，赤字太高，可能會被國際信評機構降低信用評級，造成國債賣唔出去，甚至資金外流，反而可能會引爆中國嘅金融風暴。因此佢認為中共仲係會維持佢穩健嘅財政紀律，謹慎發債。一次嘅1萬億國債應該亦都係喺審慎評估風險之後謹慎發債噶。羅慶新是这样讲的，
就他这个拿捏是一个标准，他不能够借太多，但是又必须要能够处理问题，
所以他这
个是因为他的拿捏是有一定的一个标准在这里的，他不能够借得太多，但是又必须要能够处理问题，所以他这一次的一万亿如果不能够解决，如果再借他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降低信用的风险很大。他表示中国的地方债本身虽不至造成金融危机，但已经抵消了整个中国经济向前运行的动能，所以这一次简单来讲就是中国准备要用一万亿国债来到彻底地一次性解决地方债务的问题。罗庆申说这一万亿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须要有中央或者地方纪律委员的配合，确认每一笔钱都转移支付到该用的地方并且正当使用。他表示中共中央今年初步发的5000亿公债是用来填补地方财政的坑洞，所以必须等第一批的5000亿填完坑之后，第二部分的5000亿才可能是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投资，地方财政才能够真正开始活络。也就是说要能够真正刺激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话，恐怕要看第二批5000亿的再拨入之后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军在上个礼拜四，也就是10月26号当地时间的星期五，对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在叙利亚东部使用的两处设施发动自卫打击，以回应他们近日针对美国在中东驻军发动的多次袭击。随着以色列对加沙的地面攻势，美军成为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攻击目标的风险就增加。国安专家认为美国需要向伊朗及时亮出美军反击的红线所在，甚至不排除袭击伊朗本土的可能性，才更有可能避免被卷入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并且阻止这一场冲突升级为区域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邵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五说，美国对叙利亚的空袭目的在于扰乱、威胁和防止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未来发动更多的袭击。纽约时报星期五的一篇文章引述拜登总统的助手说，一次打击是要向德克兰发出两个明确信息。第一，如果伊朗代理人针对美军的攻击升级，这会迫使美国和伊朗进行公开的军事冲突，而这个是自两国1979年以来的一直避免的。第二，如果攻击停止，双方可以安静地撤退，恢復到最近幾年一直的狀態，即是雖然有敵意，仲算克制。據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星期四的聲明，在總統拜登的指示下，美軍對伊斯蘭革命衛隊和其附屬組織在敘利亞東部兩處附屬設施進行了自衛打擊。聲明說，這些精準的自衛打擊是對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繼10月17日以來對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美軍人員發動的一系列但是大部分不成功的襲擊行動的回應。自從10月17日以來，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針對美軍發動了至少16次攻擊。根據奧斯丁的聲明，襲擊造成了至少21名美軍士兵受輕傷和1名的承包商死亡。華盛頓智庫國防重點公共政策經理兼研究員、前美國中央情報局軍事分析師和反恐官員麥克爾·迪米諾對美國之音說，他仍然擔憂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民兵組織亦都會繼續攻擊美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軍隊，說美國的打擊與拜登政府先前對伊朗代理團體的回應一樣。今年3月拜登政府已經回應過一次，美国的这些打击是权衡后的结果，而且是适度的，但可能不会重新建立威慑力。他解释说，美国虽然采取了以牙还牙的策略，但只是限于对伊朗代理团体在叙伊边境地区使用的武器和后勤设施是空袭，并且试图将这个问题与当下的以哈冲突分开。他说现在重要的问题是伊朗是否明白美国的意思。奥斯丁的声明说，美国不寻求冲突，亦都没有意图或者愿望参与进一步的敌对行动，但这些伊朗支持的对美军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停止。伊朗想要掩盖他们的行动，并且否认他们在对美国军队的攻击当中的角色，他们不会让他们得逞。奥斯丁在声明当中点名伊朗，他还说，如果伊朗代理人继续对美军发动攻击，他们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必要措施来到保护我们的人民。 奧斯丁亦都強調話，這個與以哈衝突無關，亦都唔構成美國對以哈衝突態度嘅改變。拜登總統星期三罕見咁係向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發出訊息，警告德克蘭唔好將中東地區嘅美軍人員作為襲擊嘅目標。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二亦都話，如果伊朗或者佢嘅代理人部隊係襲擊美國人員，華盛頓將會迅速果斷咁作出反應，但呢啲警告顯然無效。主責伊拉克美軍星期四受到三次攻擊。專家認為，近年嚟美國對伊朗支持嘅針對中東美軍嘅襲擊一直缺乏強勁持續嘅反應，伊朗不斷測試美國嘅紅線所在。奧斯丁今年三月在國會聽證的證詞當中說，自拜登上台以來，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美軍受到由伊朗支持的團體的83次襲擊，美國只是作出4次重大反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前外交政策顧問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喬納森·沙克特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對伊朗和他的恐怖分子代理人的攻擊缺乏一貫的回應，造成一種美國被伊朗嚇了的印象，而不是美國威脅了伊朗。根據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27號的分析報告，在過去一星期的多次襲擊事件表明，伊朗政權正是試圖評估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程度，以及是否有意願採取武力應對以色列和當地美軍人員面對的威脅。報告說，美國只是依賴有限的空襲，包括明確避開打擊伊朗的資產，目的在於限制升級，並不能是威脅伊朗政權，以及是自2021年以來針對美國軍事力量發動100多次襲擊的伊朗代理人。伊朗政權攻擊美國人員的意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美國對待是來自與伊朗相關的威脅的軍事打擊是有限，而且亦都是不持續。在美國空襲敘利亞之後，在星期六較早時候，以色列擴大了地面行動，並且切斷了加沙與巴勒斯坦領土的通訊。統治加沙的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在星期六說，在以色列軍隊擴大對加沙的空襲和地面進攻之後，哈馬斯在加沙的武裝分子準備全力應對以色列的襲擊。《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說，美國國防部正是爭分奪秒地向該地區部署近12套防空系統，以保護駐紮在伊拉克、敘利亞、科威特、約旦、沙特和阿聯酋的美軍免受飛彈和火箭彈的攻擊，並且暫時是說服了以色列推遲對加沙進行地面攻擊。前中央情報局的反恐專家迪米諾說，美國促使以色列推遲地面行動的一個關鍵原因是與以色列國防軍就人質談判進行協調，並且爭取是更多的時間來到增加軍事能力的部署，包括愛國者飛彈系統、薩德反彈道飛彈的系統、遠程航空資產，當然還有兩個航母的打擊群等，以應對真主黨或者是伊朗。兩者都是比哈馬斯擁有更先進的能力，他們參戰的最差的情況。他說，美國擔心以色列對加沙進行重大地面入侵，可能會成為伊朗代理人採取進一步行動的導火線，包括真主黨和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由伊朗支持的什葉派的民兵組織。哈馬斯10月7日發動恐怖攻擊，造成1400人死亡之後，以色列聲言要清除哈馬斯，但加沙地面戰的前景是非常艱巨而殘酷，外界還未清楚以色列最終將會怎樣決定實現這個目標。由伊朗扶持的黎巴嫩真主黨與以色列軍隊在邊境地帶頻頻交火，其他敵視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和激進組織亦都躍躍欲試。一旦以色列在加沙地面戰當中失利或者陷入困境，真主黨可能會開闢針對以色列的第二條戰線，甚至伊朗亦都可能參與。以哈衝突有外人，並且演化成為持久性大規模區域戰爭的風險。前美國助理國務卿、華盛頓中東政策研究所近東政策負責人戴維辛克爾是發文章表示，加沙的地面的進攻開始後，伊朗的代理人可能會在伊朗的鼓勵或者指示下加入戰爭，或者至少加強攻擊該地區內外的美國人員和利益。美國國防部10月26日表示，900名美軍正是前往中東或者已經是抵達該區。美國亦都計劃向以色列提供兩套的鐵穹系統。美國早前已經向中東派遣了兩個航空母艦打擊群、一個薩德系統和更多愛國者防空飛彈系統、A10、F15 和 F16 戰機。 1-2000人的海軍陸戰隊快速反應部隊、精通城市戰和具備打擊伊斯蘭國經驗的軍事顧問等等，目的在於增強威脅。但是拜登政府多次說不會派美軍參戰支援以色列。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民主黨領袖亞當·史密斯10月20日在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舉辦的活動上，對美國之音說，無論是以色列決定發動的地面攻勢，還是因為真主黨或者什葉派民兵當中的某些人決定加強攻擊，美國在中東的風險無疑會增加，但美國必須明確自己的立場，確保事態不要擴張。他們必須是非常明智和謹慎作出回應，對威脅回應非常謹慎，美國不要越過那條線，不要捲入更加廣泛的衝突。前中央情報局的反恐專家迪米諾認為，美國在以哈戰爭當中的主要目標應該是降級衝突，以幫助避免一場毀滅性的區域戰爭。最新的報道說，美國派駐以色列軍事顧問主張不要全面進入加沙，而支持有針對性的攻擊和空中支援。迪米諾說，美國地面部隊不會參與對加沙的任何攻勢。他說，正如國安顧問沙利文和其他美國官員所說，美國地面部隊不會參與對加沙的任何入侵，但如果最終有必要，例如第26海軍遠征團這樣的特種部隊可能會被要求是協助非戰鬥性的任務，例如緊急疏散美國駐黎巴嫩、巴格達或者其他地方的大使館。目前約有900名美軍駐扎在敘利亞，另外有2500名美軍駐扎在伊拉克，重點是防止伊斯蘭國組織死灰復燃。迪米諾說，如果在伊拉克或者敘利亞的美軍成員身亡，將會成為美國直接介入的最可能的導火線。另一種情況是，如果伊朗直接攻擊以色列，亦都可能會激發美軍的武力行動。迪米諾說，除非伊朗直接攻擊以色列，否則美國不會對伊朗本身進行攻擊，或者在黎巴嫩邊界的附近對真主黨進行空襲。他認為，鑑於伊朗知道自己將面臨的後果，這種情況仍然不是那麼可能發生。如果美國認為以色列有崩潰的危險，美國將會採取措施防止這種的情況發生。迪米諾認為，從伊朗的角度來講，伊朗面臨複雜的戰略權衡，未必會冒險和美軍正面對抗。他說，伊朗或者願意捨棄哈馬斯，如果能夠保住真主黨，後者對伊朗來講是一個遠比哈馬斯更有效的代理組織。他認為，伊朗亦都意識到在面對壓倒性的美國火力的時候，自己的能力有限，不希望直接捲入衝突。伊朗地面部隊星期五啟動了為期兩日的演習，測試200多架直升機的飛行的戰備。伊朗外交部長阿卜杜拉希揚在星期四在聯合國的會議上表示，如果以色列是繼續是襲擊加沙，美國將會難逃戰火。伊朗否認參與了哈馬斯10月7日的恐怖攻擊，美國亦都說未取得相關證據。不過根據《華爾街日報》26號披露，哈馬斯在10月7日之前的幾星期派出幾百名戰士在伊朗接受了專門的戰鬥訓練。前以色列總理顧問沙克特說，以哈戰爭本質上是美國、以色列和他的阿拉伯的夥伴和盟友與伊朗和他的恐怖分子代理人之間更加廣泛戰爭的一部分，美國必須盡一切可能確保獲勝，否則中東戰火將會綿綿不絕，美國必然會捲入其中。美國巴德學院教授沃爾特米德在《華爾街日報》是發表文章說，自從奧巴馬政府時期開始實施的安撫撤離政策，為緩和美伊關係，是減少了美國在該地區的角色，破壞了美國的聯盟，讓恐怖分子更加膽大妄為，給予伊朗的資源將會讓是真主黨和哈馬斯變成強大的破壞性力量。他認為這個政策的影響仍然存在。2015年在奧巴馬政府的推動下，美國與伊朗達成核協議。奧巴馬政府相信核協議是避免中東戰事的唯一出路。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了伊核協議，重啟經濟制裁，對伊朗奉行是極限施壓政策。拜登政府就有意重返伊核協議，並與他是進行外交接觸。上個月批准解凍60億美元的伊朗資產，以換取美國的人質。但是以哈衝突擾亂了和平化進程，美國政府在兩黨壓力下暫停支付這一批的資金。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者、前美國國防部顧問哈爾布蘭茲在彭博社寫文章，是呼籲施壓伊朗是防止以哈戰爭的蔓延的關鍵所在。 除了鼓励攻击美军，伊朗跟住落嚟都可能增加发展浓缩铀，制造新的伊朗核危机。布兰兹系建议美国必须向伊朗明确表示，对美军的攻击将会导致美国对伊朗军队本身发动强烈的回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兆山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扩散而关闭了边界3年半多以来，已经将国门略微打开了一道缝，允许本国公民回国。虽然这个标志着重新审议政府限制迁徙自由的第一步。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萨尔蒙表示，这个亦都引起了对即将强制遣返脱逃者的关注，他们当中多数是女性。他警告说，他们的返回将会使到他们面临着酷刑、性暴力或者是法外处决。即使是在光景最好的时候，朝鲜的妇女亦是女童亦都面临着普遍的困境，他们的权利继续受到破坏，他们的声音遭到封杀。关键的是，在有关冲突解决方案的讨论当中，妇女的声音一贯是遭到排斥，这个不利于任何正常化的进程。特别报告员萨尔姆警告说，假如妇女权利继续遭到破坏，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他呼吁妇女广泛参与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和平和安全努力。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卡蒂表示，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其他的几多个国家在全面提升女性声音方面具有如此关键的意义。话虽如此，我们对持续权利的践踏人权的报告深感不安，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妇女和女童尤其易受性暴力、强迫堕胎、任意拘留以及是强迫劳动的侵犯。的确，朝鲜侵犯人权的是系统性的、普遍的以及是严重的。事实是，朝鲜政权对本国公民所犯下的一些无以言状的暴行，有可能达到了危害人类罪的程度。卡蒂大使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人权的践踏以及是侵犯和该国的武器项目密不可分，因为他们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非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是弹道导弹项目的发展提供了能力。他指出，朝鲜政府将大比例的资源挪用于武器。他说，美国继续呼吁立即停止这些侵犯及践踏行为，并且追究作恶者的责任，为生还者讨回公道。美国将会继续挺身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的基本自由。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